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嗷！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你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里面。虽然呢，我常常说我们是个欢乐的节目，但那并不代表说我们的节目呢都是一直非常 hyper 很疯疯癫癫的哦。其实呢，在很深度甚至呢很平静的状态下面，我们也可以得到欢乐的哦。像赞哥自己呢去参观一些博物馆的时候，虽然在很安静的情况下，但是我的内心却是可以喜悦的哦。今天深入博物馆又有什么宝藏呢？深入博物馆，今天赞哥呢再一次邀请到我们的 Jenny 老师来到我们当中。 Hello Jenny 老师。
Hi 大家好，各位小伙伴、yeah. 对，今天呢我们要看的是一个集锦。因为呢到博物馆去看的时候呢，当然书画有很多的典故哦， OK， 但是呢这个技巧的部分其实是很容易看的，无论是古今中外的人，或者是没有那个古人啊，就是来看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很好看，那技术呢也非常的惊人，所以呢其实是非常讨喜的一些雕刻的作品、
哦，对对对、其实呢我们到一个博物馆里面啊，每一个人都各有所好，对不对？有些人直冲到书法区，有些人直冲到厕所没有了，那是真的要上厕所的，
或者是吹冷气有没有、
或者礼品区
就是留作纪念有没有？
是是，但很多人应该或者说大部分人应该都不会不喜欢这些雕刻作品啊、而且来到我们故宫博物院一定要来参观的就是精致的巧雕了。
对，这些巧雕呢，哎，什么叫巧雕呢？其实就是有时候如果从玉的这个概念来讲的话，我们有时候会拿到一块石头，对不对？那些石头或者是玉器、玉石，然后那个材料本身就会有些颜色嘛。那你想想看呢，如果你是这个工匠的时候呢，你就想，这一块呢，我要怎么去把它做呢？做成一个很不错的一种巧妙的雕刻，所以它可能又色泽的来区分，可能就雕就是会把一些不要的东西雕掉，然后保留它要的那个部分，雕刻出一些栩栩如生的作品，是一种鬼斧神工的雕刻啊，所以非常的巧妙，所以我们常常会说是巧雕啊、那当然雕刻可能可以在不同的植材上面，那你说放在玉的上面就叫玉雕咯，然后呢如果在象牙上面就叫牙雕，对不对？那如果是在橄榄核上面就叫橄榄核雕就是类似这种不同的植材，
什么东西都可以雕
是的是的、
那个吃完水果吐的籽已经被雕成那个东西了
对，我曾经呢就想说我看到那个橄榄核，我想说怎么跟我吃的这个橄榄核吐出来两头尖尖的不太一样、它是比较圆的呢，它是比较是南方一点的这种乌橄榄，
品种不一样，
品种不一样、对，所以但是果核雕呢它其实不容易雕，对不 对
、
你可以想想看，我们有时候不小心一咬下去那个果核就裂了、然后更何况你要雕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东西、那所以技术要非常的好，
对
对不对？
在故宫里面的很多不同都是用橄榄核雕的吗？还是只有一件是用这样的材质来做的？
有很有名的，其实我们知道是一个橄榄核雕是陈主张这个造办处的一个工匠他所刻的，然后我们之前不是有讲过那个苏东坡吗？对不对？
对，
然后呢他去游了这个赤壁，所以他写的后赤壁赋、那这个就是有点像这个雅剧咯，对不对？就是文人呢他去游这个地方写的这个后赤壁赋，那么这个工匠呢他就想要把这个主题呢带到他的雕刻里面、所以呢他就雕刻的用一个乌橄榄，就是那种南方的橄榄，他就刻了这个故事，那么很小很小的一个雕刻， 3.4公分，是不是很小啊？
哦，大概我们才3根手指头，4根手指头而已。
对，那你要用那个放大镜去看它，你想想看，你要雕那不是更厉害了吗？
真的，
而且呢，里面有8个人。
啊，
然后呢那个窗户啊都是因为坐在船上嘛，对不对？所以那个船的窗户都是可以动的，
可动
可动。而且呢他不是讲说他这个厚赤壁赋嘛，他就把那个300多个字呢、嗯、就是刻在这个船的底下。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陈列室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除了放大镜你可以看到中间坐在那边侧面的就是苏东坡以外、嗯、下面有时候我们还放着镜子让你看一下下面的那个字，就是非常非常的细。
哇，
所以真的是太厉害了，
真的是鬼斧神工。
不过刚才赞哥我还没有回答你、嗯、就
是
说了、
哦、
是除了橄榄之外，
对对对，
其实还有樱桃籽也可以
啊，真的啊、哦、
对，所以呢有些时候当然不一定刻这样子，它可能是刻一个蟾蜍啦，刻一个不同的那个造型花篮啊等等、嗯哦、所以就是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雕刻的方式。
哇，我觉得这些工匠真的都用尽生命在雕刻、欸、
是的，
他刻完可能眼睛都坏掉了，会不会？
我想那个寿命应该不长吧。对，
是。另外自己赞哥在这个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件很喜欢的作品哦、嗯、就是一个象牙雕的套球，对不对？
嗯，对对，
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作品，
是非常有名作品。而且呢你看啊、哦、它有一个象牙套球，它有18层，那也有一个套球是21层啊、哦、那所以那个层数其实都不一样，那但是最惊人的就是它每一层的花样不一样，而且那个球是可以转动的、
嗯、哇，真是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它而且它并不是拼接起来的吧，它就是一直往里面刻，一直往里面刻、
嗯嗯嗯嗯、
居然就刻了这18又21层的、嗯、
对，就是其实难就难在这边，因为呢就是你想想看，象牙你要取一个实心的东西，就是象牙其实它不见得全部都实心的嘛，你要取一个实心的块、嗯、然后把它弄成圆球状，然后你再钻孔，哎，你看那个象牙球有没有发现它有各个不同角度有洞，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它就是透过这个洞钻到中间、
嗯、
然后再用各种不同的刀子有点曲度再从里面刻出来。所以呢你的花纹呢可能就是从外面刻进去，可是里面就慢慢的这样子慢慢慢慢的这样把它破成一层一层弄出来。
嗯，这真的是不得了
不得了。而且我觉得很有趣，每一次呢观众或者是尤其是日本人、嗯、他到了这个地方，他们的表情或者是他们的声调都非常的特别，每次到看到那个东西、
啊，这个日本节目也很会啊，哎，
すごい，是
好厉害，
すごい，对对对，所以、嗯就是你会觉得哇，真的是太厉害了。那它就是广东那个地方的特色、
嗯、
就是说他们很会刻这个东西，所以呢当然就在清朝的这个造办处里面，他们就很喜欢呢找广东那边的牙匠到宫里面来，然后专门就做类似像这样的雕刻。你要把它雕这么细，或者有时候你看起来像蕾丝的感觉、啊、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是蕾丝啊，像非常薄的东西，
就是看起来非常薄，而且稍微有透光的，有时候它还会染色、
嗯、
那就是北方的就喜欢再加一点色泽这样子。那刚才讲到这个印度，其实那个玉有没有？
嗯，
那硬度就更厉害了、嗯、你千万不能用你的牙齿去咬玉了，是吧？那个
看到那个翠玉白菜，看到那个肉形石，咬下去
咬不行，
不行，
6到7度，
哇，那完全不行，你的牙齿直接全部报废，
不行。对，所以他必须要在刻那些玉的时候、嗯，理论上他就必须要用一种叫解玉砂这样的东西，硬度比较高的啊，就是他就慢慢慢慢的磨。
哦、
okay ，
这个翠玉白菜还有肉形石，这是我们几乎来到故宫必看的作品。那有没有 Jenny 老师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不为人知这两件作品的一些小秘密，或者说值得看的地方呢？
哦、OK， 那翠玉白菜呢，当然想当然就是它其实是用翠玉刻成的一颗白菜的样子，对不对？那这一颗白菜呢它 原先它是在紫禁城的这个永和宫里面。那永和宫呢，因为它是光绪皇帝的妃子瑾妃的寝宫，那所以呢在这个寝宫里面发现这些东西，就想说，诶，它应该不是在这个宫里面做的，应该是它带进来的、okay? 所以呢它带进来的，那当然就开始联想，它如果它是个嫁妆，那嫁妆的时候就会有什么意思呢？大家想想看，白菜是什么颜色呢？就是有翠绿色跟
白色
啊、当然就是说啊，那是不是就象征的清白、有没有颜色
贞洁
贞洁，然后呢上面还有两只啊、小虫啊，也不是小虫了，就是
蛮大的，
对对对对，
中
丝、
啊、
还有蝗虫。OK， 那中丝跟蝗虫有什么特色呢？就是它非常的会繁殖，
哦，
有没有？所以呢，如果从这个嫁妆的这个角度去把它推演出来说它的含义啊，
多子多孙，
多子多孙，对，然后呢，清白啊，然后这些就是跟这个意思比较相符合的、但是如果雕工呢，如果你仔细看真的是很蛮厉害的。
对啊，
你看刚才不是讲巧雕吗，它必须要拿颜色深的地方慢慢慢慢慢的浅变成白色、不会一下非常突兀，有没有，就突然间绿色突然间白色，就觉得不是那么拟真、所以这个雕工还有它整个的巧思啊，其实是很棒的一件作品，
它有独到的眼光、
它有独到的眼光、那
肉行时也是一样啊、他要看到那个色泽的变化。
对对对，色泽啊、它其实是石头了，比较是我们说、比较类似石头类的。但是呢，当然你看那个很多人就会说，哦，那是不是就是东坡肉？对，想太多，就是说
又想到东坡，
对，又想到东坡。然后就是说啊、我们在煮肉的时候外面不是亮亮的吗、加了冰糖，有没有？
哇，
所以你看那个肉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上面啊、那个皮的部分不是会有一根毛细孔吗？我的意思是说、肉皮不是有毛细孔吗？
对对对对，
它还是要透过一些雕工让它那个皮的质感弄出来，
去呈现出来，
呈现出来。所以不只是说颜色很像、而如果它从侧面看，你也可以看到一层一层的、就是东坡肉那个肥跟瘦当中、的那种质感。
这几件作品真的都可以说是 masterpiece， 是杰作、对,
对,
对，
常常在看我就觉得很特别，不同的这个质料质材，但是透过这个巧匠或者这些设计的手呢，他就可以把它真的是化腐朽，也不是腐朽，他本来就是一个不错只是把那个
化平凡
平凡，或者是把我们认为一般的东西、或者是已经现有的天然的东西，把它的精神或者把它艺术感整个就释放出来、变成一件 masterpiece 或是 masterpieces、是很棒的，
是就很像上帝也把我们本来很平凡的人，但是呢、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呢变成一个 masterpiece、
对，而且对每一个职才每一个人都有他一个特别的计划、然后发挥出来他那个职才很特别的地方啊，那就跟相较于别的没有经过雕琢的就不一样。
是是是、也许我也可以变成东坡肉吧
啊，也不错， 那位置我已经先在
啊，是吧我们再次感谢 Jenny 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了这四件清代的巧雕作品啊、
okay.
谢谢 Jenny 老师，
谢谢。谢谢
说起来很有趣哦，赞哥参观过台北的故宫博物院这几次，参观下来呢，有一些作品它名气是很大，没错，像是翠玉白菜啊、肉形石，但是我自己最欣赏的、就是今天有提到的这个象牙雕刻。其实呢，我觉得一个人参观博物馆呢、它本来就会有自己的喜好，你不一定要喜欢那些名气比较大的作品，只要你呢能够看到自己喜欢的，而且好好去了解它的历史跟背景，那么你都会收获满满哦。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